这里是巴黎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6月2日23点整，巴黎时间6月3日0点整，北京和台北时间6月3日早晨6点整。下面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发表声明，一致反对特朗普硬性征收钢铝高关税。路比奥和史密斯议员就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中美贸易磋商，媒体透露地点是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特金会费用谁出？新加坡愿意部分买单。听众朋友大家好，七国集团在加拿大的滑雪圣地惠斯勒发表声明表示，他们一致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决定加征钢铁关税。七国财政部长促请美国财政部长努努钦向特朗普转达他们的担忧。公报写道，与会财长行长将在魁北克的夏洛瓦集会时继续讨论这一议题，下个星期在特洛瓦会议上决定是否需要采取更果断的行动。公报指出，我们的目的是实现一个自由、公平、可预测的经济秩序。重新建立起来的合作伙伴关系应该是互利的、互惠的。加拿大财长莫诺表示，我和姆努钦关系很好，但是我还是要找机会向他表达我们强烈的立场。他们所做的并不具有建设性。无论从任何角度上去看，美国把加拿大视作安全威胁是一种荒唐的想法。莫诺说，过去的两天在贸易理解上出现了巨大的分歧。加拿大财政部长还表示，从我们的角度上来看，美国采取的贸易立场没有建设性，在钢铝关税上把好商量的事情可能给堵死了。德国财长肖尔茨在与姆努钦举行单独会谈之前告诉媒体记者，美国政府决定单方面征收关税，这是一个错误，在我看来也不是合法的举措。我们有经由国际层面确立的清晰规则可循，而美方的做法违反了这些规则。当今世界维护一个遵循规矩的自由贸易体系才是正确的做法，保护性关税不会带来繁荣，谁都不例外。美国财长勒梅尔表示，因为关税问题，美国财长姆努奇在今年的会议上被孤立。今年的会议就好像六国集团加上一个与大家作对的美国。勒梅尔说，他会向姆努奇表明，美国征收高关税在法律上是不可接受的，政治上是不公正的，经济上也是很危险的。德国财长表示，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我们需要采取行动，一定要避免欧盟和美国之间的贸易战，同时也要避免七国集团成员之间的贸易战。美国财政大臣哈蒙德口气委婉很多，他表示，七国财长和央行行长为政府间的谈判打下了好的基础，我相信未来的谈判可以预见能够取得一些进展。美国国务卿马蒂斯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说，美国承诺继续与台湾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福林更详细的报道。
今年各国代表在对话期间就亚太地区所面临的缓解朝核危机、变化中的亚洲安全秩序、打击恐怖主义与地区安全合作等话题进行讨论，与会的各国代表并可通过多边和双边等形式进行交流。马蒂斯在当天参加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对中国与南中国海主权争议海域的岛礁军事化行为提出批评，发表了题为《美国的领导和印太安全挑战》的演讲。他在演讲中提出了美国有关自由开放印太地区的更广泛战略，并强调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政策与我们的战略主张所支持的开放理念背道而行，而这令人质疑中国更深远的目标。据悉，马蒂斯计划将在本月底进行访华。美国在上周收回了请中国参加今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这则是出于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行为的回应。马蒂斯在发言中说，尽管中国声称的与之相反，但中方在争议海域岛礁部署武器系统与军事 用途有直接联系，目的则是为了恐吓和威胁。他指出，中国对南沙群岛所采取的军事化行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与白宫公开宣称将不会采取这一举措的说法相反。马蒂斯重申，正是基于这些原因，即作为对中国持续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最初回应，上星期我们取消了中国海军参加2018年环太平洋军演的邀请，因为中国的行为与世界最大的海军演习环太平洋军演的原则和目的而相悖。他还在回答面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化，美国必须要接受吗的提问时称，中国无视国际社会要承担后果。他说，如果中国不找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国家更密切的合作途径，中国将继续自食其果。马蒂斯于发言中还承诺，美国仍坚定与台湾合作，将依照台湾关系法提供必要与防卫相关的设施，帮助台湾维持自我防卫。对此，台湾总统府发言人林鹤鸣于当天回应称，对马蒂斯连续两年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重申美国在台湾关系法下对台湾的安全承诺，并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充分展现对区域形势变化及台湾安全的重视，而表示欢迎和感谢。
另外，一封内部请愿书呼吁谷歌拒绝战争业务，获得数以千计的员工签署，有些员工据称愤而离职，抗议公司与军方合作。有关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更详细的报道。
一名谷歌云端团队主管告诉员工，这项引发争议的合约明年到期以后，谷歌不会寻求延展。这项合约据称价值不到1000万美元，但是据信可能促成谷歌与美军达成获利更可观的技术合作。谷歌没有回复置评要求。谷歌对 Maven 计划依旧三缄其口，这项计划据称使用机器学习与工程人才，为国防部区分无人机影片中的人员和物体。张贴于网络的员工请愿书写道，我们认为谷歌不应该涉及战争业务，因此我们要求取消 Maven 计划，恳请谷歌拟定公开并执行明确的政策，表明谷歌与承包商绝不会建立战争科技。辞职员工的情绪十分沮丧，他们特别担心人工智能被用于无人机战争中，同时担心谷歌的政治决策，这些行动可能导致用户的信任受到侵蚀。那些辞职的员工表示，高管们对有争议的商业决策已经不那么透明了，过去几个月中，没有人愿意倾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没有得到满意的答复。在 Maven 计划中，谷歌正在帮助美国国防部实现机器研究，将无人机收集的图像进行分类。但是，有些员工认为，人类应该对这种敏感和潜在的致命工作负责，谷歌不应该参与军事项目。2015年，员工和用户都成功地挑战了谷歌禁止在博客上发布露骨内容的禁令，但这是谷歌员工首次为抗议公司业务决定而大规模的辞职。
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佛罗里达州的联邦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该委员会共同主席、新泽西州的联邦众议员克里斯托夫·史密斯在天安门抗议活动遭中国当局暴力镇压29周年之际发表纪念声明。两位一向关心中国人权事务的共和党议员重申要求中国政府结束禁止在公共的场合以及网上讨论六四事件，并再次表示他们支持坚定执行天安门制裁措施以及其他出口控制措施，限制中国军方和安全部队购买可以用于监控、群体监控、网络审查的美国科技。卢比奥参议员在声明中指出，天安门广场屠杀事件周年纪念提醒我们，对于人类基本尊严和基本人权的渴望不只限于任何一个地区或者国家。卢比奥说，在我们反思29年前聚集在广场和全中国各地的100多万中国公民未能实现的崇敬之际，我呼吁中国政府允许围绕那年春天的事件进行自由和公开的讨论，无条件释放那些因为试图纪念六四周年而被拘留或拘禁的人，并公开交代在党和军队手中对中国人民犯下的可怕的暴力。史密斯众议员在声明中指出， 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屠杀事件，是因为这一事件对美中关系的持续影响。英语对于那些追求自由和改革而失去生命的人来说，正义没有得到伸张。我们每年纪念天安门悲剧，是因为那是一起重要到无法忘怀的事件，是一起在中国进行纪念是如此危险的事件。史密斯众议员还说，行政当局承认把我们的价值观与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重要性，而我们在国会的人士将继续敦促他们采取既包括象征性的、包括切实性的步骤，向中国人民传达说他们的斗争和牺牲没有被遗忘。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0日抵达北京，准备与中方进行新一轮的贸易谈判。澎湃新闻晚间报道称，罗斯下午率团抵达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中美双方进行小范围高层的磋商，6月3日举行正式磋商会。美国政府方面透露的消息也显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周日将与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举行新一轮的会谈。中国官媒指出，美国商务部长罗斯6月20日凌晨提前抵达北京，中美将展开新一轮的贸易谈判，双方将针对如何落实先前在华府第二轮谈判后发布的联合声明，展开具体内容磋商。在罗斯抵达之前，约50名美国官员已于5月31日抵达北京。澎湃新闻晚间报道，罗斯2日下午率团抵达北京的钓鱼台国宾馆。据了解，中美双方进行了小范围的高层磋商，3日将举行正式的磋商。外媒先前报道称，罗斯预计在为期两天的访问中，试图获得中国承诺长期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商品，以助于缩减美国对中国的3750亿美元的贸易逆差。有报道指出，中方在华盛顿当局的贸易谈判提出，将透过增加采购美国产品等方式，减少对美每年2000亿美元的顺差，但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的否认。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还希望获得更多的智慧财产保护权，并希望终止补贴，以免导致钢铝产量的过剩。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红6月12日表示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计划在此地举行的高峰会议，将由新加坡来承担部分的费用。金正恩的新加坡之行将是他继位之后，在遥远的出访行程面对了一些后勤的挑战，届时可能必须出动苏联时期生产的飞机来将他所乘的礼车以及数十名安全等人员运送到新加坡。华盛顿邮报指出，与金正恩赴会相关有待解决的某些后勤问题是，金正恩的饭店住宿费用由何方支付，朝鲜正遭到联合国等方面的制裁，资金是欠缺的。新加坡虽是罪尔小国，但经济富裕，此次决心要将特金会主办成功，因此愿意承担至少部分的费用。黄永红在被记者问询新加坡是否会支付特金会费用时，他说，显然我们会这么做，但我们愿意承担的费用是这项历史性峰会的一小部分，而未再具体的说明。有人目击形同朝鲜政府幕僚长的国务委员会秘书处主任金昌善这个星期出现在新加坡市中心的五星级的富丽敦酒店。媒体报道称，金昌善是在新加坡会见美国官员，以处理特金会的后勤问题。另外，华盛顿邮报指出，富丽敦酒店是朝鲜此次赴会的首选住宿地，饭店内的总统套房一晚要价6000美元。美国当局测试发现，白宫附近有红鱼手机资讯搜集器运作的迹象，这种装置能够跟踪截拦手机的资讯，是中俄等国情报单位的运用工具，令特朗普总统的通话安全引发关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节目，谢谢各位的收听。 今天是2018年6月30日星期日，下面请听福林边坡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们好，自中国开始实施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自身国力也比近40年前刚经历过文革浩劫后的单一人口大国有了大幅提高。特别是在近年来，依据国民生产总值等数据判断，中国的经济实力有着赶日超美的惊人上升趋势，而中国当局也从战略和军事发展上加大了对大国崛起目标的追求。但随着中国的战略需求和政府决策不甘满足于单纯的韬光养晦和国内发展，并逐步加大通过实际动作对全球各区域的影响力扩张，小到认为中美之间或因此发生外交和经济等领域的摩擦，大致所谓宣扬修昔底陷阱，认为新兴崛起大国中国必将武力挑战现存超级大国美国，及其自二战后所建立起的世界秩序的人也大有人在。中美之间由于意识形态及对世界格局变化认知的不同，在南中国海这片争议海域中所展现出的分歧也成为了研究未来两国关系走向，特别是军事及战略层面发展的焦点话题。而显然，中国和美国都对此有着截然不同的解释。中美两国就南中国海争议海域现状的看法分歧，在正在新加坡举行的亚洲安全峰会上则显得尤为突出。尽管朝核问题在近期来是地区安全问题各方关注的焦点，并涉及到美国的切身利益，但参加此次会议的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却选择将美国在印度洋和太平洋地区所应扮演的领导角色及批评中国在南海争议海域的军事化行为作为其演讲发言，即向在座40多个国家军事及智囊代表的强调重点。发言中，马蒂斯提到了自特朗普于去年访问亚洲时所提出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与奥巴马时代提出的亚洲再平衡战略不同，这一计划的囊括区域涉及国家和层面，特别是意识形态的色彩都有了明显的提升。那么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到底指什么内容呢？对此，美国国防部亚太事务安全理事薛福瑞曾在上月出席国会听证会时介绍称，自由是指印太地区所有国家都免受强迫能保护自己国家的主权。在国家层面上，我们希望印太地区的社会无论从良政、基本人权和自由方面来说越来越自由。他说，开放我们的意思是所有国家享有海上自由，共同致力于和平解决争端，我们还意味着更开放的投资环境，更好的联通，以促使区域的融合和繁荣。薛瑞福称，该战略主要是通过加强美国在印太地区的盟友和伙伴关系来实现的，它还包括美方与英国、法国和加拿大等在印太地区拥有利益的北约和欧洲盟友的接触。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在推行该战略中并提升了印度所扮演的角色，无形中将美印利益逐步连接，而避免强调印度崛起可能给美国在印度洋影响力所带来的未来威胁。分析马蒂斯此次的演讲就可以明确地看到，他点名指出中方在南中国海所采取的政策与美方的战略主张背道而驰。他甚至提出北京在争议区域的岛礁部署导弹和轰炸机，看来是为了恐吓周边邻国，这则直接导致美方收回让中国参加今年环太平洋海上军演的邀请。作为世界主要的航运航道之一，马蒂斯表明说，现在全世界都必须应对北京将南中国海军事化的问题，中国更深远的目标则令人质疑。他并强调，如果中国找不到一条同所有利益相关的国家更密切的合作途径，中国将继续自食其果。显而易见，从美方的角度来看，中国近几年来加速对南中国海人工造岛礁，不顾邻国反对要求争议海域主权，并对当地部署军事设备的行为，是对自二战日本帝国海军战败后以美军在亚洲存在维持现行海上秩序的挑战。回顾就军事化问题，中国官方在过去几年的表态也可以看出，中方并不是一开始就坚定主张并维持该观点的。事实上，自南海军事化在2015年首次成为中美关系的焦点话题之一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当年九月访问美国时，曾向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他并称，中方也将坚持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享有的南海航行和飞越自由。次年2月，国务委员杨洁篪则在会见来访的澳大利亚外长毕晓普时指出，中国的岛礁建设主要出于民事目的， 而岛礁上部署的有限防卫设施则与军事化无关，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主权国家的自卫权。自此，中国官方首度提出在南中国海岛礁以主权名义进行自卫建设后，随着各方面建设的逐年完善，中方在当下对南海岛礁军事化的批评较过去显得更为强硬起来。不但此次与会的中方代表何雷中将反驳马蒂斯称在南海岛礁驻军和部署武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被国际法允许，其他国家说三道四都是不值一提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点名批评称美方有人炒作中国南海军事化的问题，他并表示在他看来有种贼喊捉贼的滑稽。他重申称中方已经多次公开郑重声明，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造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我不知道美国能不能也像中国一样坦然向世界宣告美国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下面为您重播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周末版的法国各报头版主题各有侧重，费加罗报突出的话题围绕达索集团总裁塞尔日达索的葬礼在荣军院举行的消息展开，解放报关注的焦点是塑料制品严重威胁环境的话题，十字架报则披露周五至周日三天时间内，随着公园聚会活动的展开，法国上下共有2500座公园向公众开放。各报关注的其他国内和国际新闻焦点分别还有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更改名称，改名为国民联盟，以期扭转该党的不良形象，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在国会表决中遭遇不信任表决被迫下台，以及意大利组成新内阁等话题。今天各报没有关于中国话题的专门报道。享有盛誉的法国达索集团总裁塞尔日达索逝世，周五在巴黎荣军院举办了告别塞尔日达索的仪式，法国总理菲利普向这位声望卓著的人物表示了致意。法国总理指出，塞尔日达索不仅具有远见，同时而且首先是一位爱国人士。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版页刊出大幅画面，突出了十名军人抬着塞尔日达索棺木，神情凝重，漫步前行的情景。该报随后使用两个整版版页的篇幅，详细地报道了与这次活动相关的消息。塑料产品对人类社会的危害已尽人皆知，今天出版的解放报向读者拉响警钟，指出至2025年海洋中的塑料数量将超过鱼类。为了与此一现象展开斗争，法国政府与消费者纷纷动员起来，周六法国各大超市发起一场反塑料包装的活动。根据该报报道，包括法国、英国、肯尼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内的多个国家已出台反塑料制品的措施。法国计划至2020年全面禁止棉签及其他塑料杯等制品。解放报在一篇报道中指出，北京对塑料垃圾的进口禁令迫使法国工业关注垃圾回收的投资。法国极右翼政党国民阵线在去年的总统大选中落败，陷入低谷。为了重振该党形象，党主席马琳娜·勒庞做出批准更改名称的决定。费加罗报在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对此进行了报道，指出马琳娜·勒庞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翻过2017年这一页，将目光瞄向2019年的欧洲议会选举，期盼能与更多其他党派结成联盟。此外，西班牙政局突变，社会党人桑切斯成为西班牙首相，原首相拉霍伊则在议会的不信任动议表决中被迫下台。今天出版的左右翼两大倾向的解放报和费加罗报分别对此进行了大篇幅的报道。解放报报道指出，拉霍伊所在的中间偏左政党一些成员涉及较大规模的贪腐事件，引发了此次表决。议会中的少数派西班牙工人社会党领导人得以在周五的表决中推翻首相拉霍伊，并成为受政治危机影响而陷入瘫痪的西班牙新首相。 费加罗报则在报道中指出，桑切斯接任西班牙首相后将面对治理一个陷入前所未有困境、局势不稳的国家的重任。其他一些在议会参与了信任动议表决的党派表示，他们的参与行为仅仅针对拉霍伊的下台，绝不是为桑切斯上台开绿灯。另外，《费加罗报》和《解放报》也分别报道了意大利的局势。意大利两大反体制政党终究组建新的联合政府达成共识，从而结束该国持续了两个多月的阻隔危机。《费加罗报》刊出意大利反体制政党积累执政经验的报道标题，《解放报》则突出了意大利极右翼强硬势力掌权的视角。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下面再请听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自从中国各级领导岗位被当年红卫兵知青这一代人全面接替后，他们每天不弄出点本应属于上世纪的笑话，似乎都对不起本世纪的看官。比如昨天就看到一条新华社重磅消息，新华社5月30日报道，陕西师范大学开设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一书的导读必修课，这门面向师范大学公费学生的必修课，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将扩大到全体公费师范生。课程设计了四个由专家团队开设的专题讲座，分别为理想信念的生成、学习青年习近平的扎根精神、学习青年习近平的谋事干事精神、学习青年习近平的报国情怀。在此我不想妄议这本由中央党校编辑出版的访谈录，只想用中国最著名的历史老师袁腾飞的话对这场你方唱罢我登场的造神把戏做个评注。袁老师说，这世界上最大的危险莫过于真诚的无知和认真的愚蠢，以及无谓的自以为是。说到教师这个群体，最近接二连三给政府添乱。进入五月份，多个城市发生教师集体上街公开向政府讨薪事件，直到本月27号，安徽六安大批教师到市政府讨要拖欠的奖金，结果市政府出动警力对讨薪教师警棍手铐伺候，教师们被殴打被反铐的照片上传网络后，民情激愤引爆网评。我想先把网上对教师讨薪、捍卫公民自身权利的赞许和鼓励，对市政府出动警方暴力镇压的声讨暂时放一放，先来谈谈中国教师的待遇。中国向来有尊师重教的传统，但与此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教师的收入水平。据国际经合组织和中国劳工统计年鉴的数据，2013年中国在岗教师的平均年薪为42782元人民币，约合6971美元，而比利时、韩国、德国、美国、日本教师的平均年薪都在4万美元以上。中国教师工资大约为比利时的1/7，美国的1/6，巴西的1/3，在被调查的国家中排名垫底。据中国搜索网报道，城市与乡村教师收入差距过大，是近年来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中国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中有74%分布在镇区和乡村，近1/4在艰苦地区工作，而乡村教师的工资普遍低于城镇教师人均水平。之前有媒体对湖南农村的教育状况展开调查，结果显示71%的乡村教师可支配月工资为1500元到2000元，还有部分教师月工资不到1500元， 低收入使得乡村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下降，越来越多的年轻乡村教师寻求调入城市或者跳槽。现在依然坚守在农村的有 44% 年龄在46岁以上，而他们也正在慢慢老去。老师们诉求得不到解决，所以逼着理性的老师们像农民工跳楼讨薪一样，集体走上街头，拉横幅，甚至罢课。5月27号，六安教师维权遭镇压事件发生当天，一位六安乡村教师在微信上发帖表达了他的绝望。他说，本人为六安市乡村教师，眼睁睁看着政府胡作非为却得不到应有的惩罚，可怜的老师们却被他们各种威胁，各种限制人身自由，各种精神折磨。感谢网友帮助发声，但是民斗不过关，我放弃了。本人在此立誓，此生不再为师，宁愿为妓女，不再为师。即使那是我14岁立下的志向，即使我花了13年时间拼命实现了梦想，即使我舍不得我的孩子们，即使我尽心尽责对待他们，即使我的人品和教学能力均取得了孩子和家长们的认可和信任，也不曾计较过恶劣的农村生存环境，不曾计较过在农村任教承受的白眼儿，因工资少而被当地农民瞧不起，以及被无法无天的孩子和蛮不讲理的家长欺辱，这些我们农村教师早已习惯，可是我们忍不了了，忍了太久了，觉得活得越来越不像个人了，受够了，真的受够了。理想不能当饭吃，我们也是人，也要生存。如果国家不给我们活路，不给我们尊严，那么好，我们离开教育系统可以吗？像千千万万被逼离开教育系统的好老师们一样，满意了吗？我的伟大的祖国。一篇题为《教师非理性讨薪》背后不应仅仅是一则新闻的网文这样写道，教师集体维权说到底仍是一种把事情闹大才能解决的思维。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但发生在教师这个最受尊敬也应该最具理性的群体身上，则尤其让人心寒。这其实表明，如果权力不被尊重，诉求表达得不到制度性的回应和解决，那么每一个群体都会成为弱势群体，也都毫无尊严可言。对待穷人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良知，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考验一个社会的文明。持续不断的教师维权事件拷问的不仅是教育的良心，考验的更是政府学校对教育的重视程度和变革的决心。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下面为您重播今天新闻主要内容。七国集团一致发表声明，反对特朗普硬性征收钢铝高关税。路比奥和史密斯议员就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中美贸易磋商，媒体透露地点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特金会费用谁出？新加坡愿意部分买单。下面首先请听亚洲周刊。
各位听友好，现在是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2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人才空洞化，用脚投票告别低薪。台湾各领域精英人才纷纷用脚投票，被中国大陆高薪挖角，告别台湾长期低薪的困境。从高中生到教授，从工程师到高端科技人才，都纷纷登陆。台湾陷入人才空洞化危机。今年申请去大陆念大学的台湾高中毕业生，突然呈现数倍的成长。 龙头高中、建国中学、北一女等名校学生大举西进，申请上海复旦大学的台生大增3倍，广州中山大学大增5倍。台湾至今有72万人在海外工作，但外国专业人士在台湾却不到3万人。
中国大陆对台湾采取哪些策略呢？
中国大陆对台策略现在是软得更软，在习近平一声令下，厦门近日出台了会台60条，进一步升级细化了国台办的31条。媒体也都肯定厦门的会台60条，从生到死全包，面面俱到，相当具体。厦门台商协会会长吴嘉莹表示，前不久厦门台胞申请公租房政策一推出，台胞从申请公租房到拿到钥匙前后只不过1个星期的时间，这在厦门本地人来看也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
中国大陆吸纳台湾人还有哪些具体例子？
最近美国封杀中国中兴通讯事件戳中了大陆高科技领域缺芯少魂的痛点，经此重创，大陆未来是将加速芯片研制国产化，而最快的方式就是向半导体业仍然领先对岸的台湾挖角。最近接任台湾工业总会理事长的台硕集团总裁王文渊表示，中国大陆挖台半导体人才毫不手软，近2年他的2家记忆体大厂合计出走约500人，凸显台湾人才外流情况严峻。
中国大陆挖掘台湾人才，台湾怎么对付呢？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在台湾一场论坛指出，一个国家有2样东西是留不住的，一个是人才知识，一个是资金，尤其在经济区域化之后跑得非常快，你对他不好的话，财富企业家就用脚投票，人才也会离开。他奉劝台湾，如果要保持两岸现状的话，就要继续富下去，继续发展下去，这是最有效的方法，反之如果做不好，穷下去，人才跑了，台湾就没有出路了。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64事件29周年，香港64纪念馆公开了英国的解密档案。当时香港总督魏义信向英国外交部报告，89民运提高了香港人的中国人身份认同，但损害了港人对前途的信心，而北京则担心香港成为颠覆中国的基地。
好的，那就谢谢肖先生。各位听友，以上节目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也就是今年的第22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本次节目由索菲主持，感谢吕娜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下面是64屠杀事件29周年特别节目。
各位听友好，1989年的6月4日，在北京市中心发生的天安门事件震惊了世界，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家庭、个人。即使是29年后的今天，这一事件仍是很多中国人心中永远的痛。在64事件周年之际，世界各地的海外华人都组织活动纪念这一事件。今天本台连线旅美学者王军涛先生，请他谈谈对64的感想。王军涛先生您好。
你好。
今年在美国您知道有哪些纪念64的活动吗？
在美国方面呢，我知道呢，就是在美国，在像主要的城市，像纽约、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波士顿都会有一些纪念活动。那么华盛顿呢，大概有2场纪念活动。6月6号晚上呢，是全美学子联一如既往联合华盛顿各界，在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的纪念碑底下举行活动。6月4日呢，就是64被通缉的学生首犯王丹呢，将在这个华盛顿国会山附近这个举行新闻发布会，这个建立他的新智库对话中国，以后将以这个智库他在那里进行活动。在纽约的6月2号晚上呢，我们将有一场活动，是行为艺术表演，把权力关进笼子里。6月3号晚上，在中国使馆附近，联合纽约国际各界呢，举行大型的纪念晚会。6月4号的下午，我们将在 联合国举行抗议活动纪念六四。六月五号呢下午呢，北京之春编辑部将联合纽约各界在喜来登酒店举行大型国际研讨会，讨论六四以来的中国政治。
您个人对六四有什么感想啊？
对，其实每年六四呢都是要推动中国进步运动人的断肠日，因为在29年前的6月3号和6月4号，中国政府呢出动了军队，用坦克和机枪屠杀了手无寸铁的学生和市民。那么这个日子呢，将永久的载入人类政治的史册，因为我们知道6月4号那天发生的悲剧，不仅仅扭转了中国的改革开放的进程，而且也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大规模的民主化浪潮，特别是在东边的台湾，还有东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在北边的所谓的社会主义阵营。所以呢，有这个第29年，一直有人说六四1980年民众虽然在中国被镇压，但他呢使得他在世界各地获得了成功，因为中国政府镇压六四的丑陋形象，使得以后的国家和地区发生大规模民主风潮的时候呢，他们的政府不敢镇压。但是对我们来说呢，就是付出这样一个代价呢，虽然呢很沉痛，因为我本人也因为六四被判刑13年，在监狱里待了4年半，后来到了美国，这个事件呢也是彻底的改变了我的人生，使我原来一直想在中国为推动中国进步做贡献呢，那么不得不修改呢自己原来人生轨迹。所以呢，这个日子对我们这些六四就被改变人生轨迹来说呢，也是每年这个时候也是想的最多的时候。那在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想的呢更多的是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1980年六四民主运动，我们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如果做对了，那么我们被镇压，被镇压了这个原因这么长时间，在中国得不到公正评价，而且没有一个新的民主运动出现的原因是什么？第二个，六四以来究竟怎么评价六四以来中国的这种政治经济局势发展？因为这29年来，不仅仅是中国许多人，包括我们当年在1980年民主中的同道，改变了他们对当初运动的一些想法和中国政治进步的模式的想法，他们有些人开始进行所谓的反思，那么觉得自己当时做错了。那么而且呢，在世界各地呢也都出现，包括在美国的学界、新闻界都出现了重新评价六四那场屠杀和中国现在发展模式的这样的声音。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这个模式？如果说这个模式有问题的话，这些问题怎么来理解？第三个其实也是最重要的，这个有句老话嘛，你在哪儿被打倒，应该在哪个地方爬起来。那么我们更多的想是怎么能够呢，在29年了，过了今天，能够在新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形势下，能够民主运动再出发，把六四失去的正义讨还过来，在中国呢实现六四烈士没有完成的遗愿，那么建立为中国建立一个长治久安的政治体制，这就是宪政民主体制。
对，像您一样亲身经历过这一事件的，或是家中有人在六四中遇难的人，如天安门母亲，这个六四前后这一段时间呢，应该是一个非常伤痛的时期。那么这一事件对家庭和个人的影响又是怎么样的呢？对您的家庭会是有什么样的影响的？具体影响？
我的家庭当然也有些影响，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因为我在1980年民主运动时候呢，我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那么中国政府多多少也给了我一些特殊对待，因为国际舆论呢有了特殊的关注。但是即使这样，我刚才也讲到了，我呢从1980年这个6月7号我离开北京之后，再也不能回到那里去，因为虽然在这个1989年10月20日我被在长沙被抓，10月30日送回北京，但是在北京我一直关在监狱里面，那么一直到我1994年4月23号出国，再也没有回到北京。那么你都当然，你当然知道，对于一个人生来说呢，我60年的人生马上有30年要在这个地方，要在国外度过，那加上监狱时间，就大部分时间都被六四改变了。那么如果刨去我的童年和青年时期，就是我能够为社会做一些贡献的时间的2/3时间呢，实际上都是因为六四使得我不能够去在那个国家那片土地上去发挥我的作用，去做出我自己的努力和贡献，这个是一个很令人痛心的事情。那么但是呢，相比较而言，就是刚才比较你说的天安门母亲，还比较其他的一些，因为六四像有的人得到毁灭，比如像在六四的时候，其实就在你们法国那边有个叫老穆的一个诗人，那么他其实在89年以前说，在80年的时候中国的 北大校园中有名诗人，我也是北大的学子了，他们在我们后面的时候是校园有名诗人，有几个诗人，那有一个诗人呢叫孩子呢，就是在六四前夕卧轨自杀了，那么因为对人生对社会的这种迷茫。还有一个诗人呢叫洛伊和，那么在六四后来绝食的第二天就在天安门广场，这个因为绝食引发了一些病，那么也死了。那么最后，所以到六月四号前夕时候，我见到老穆，老穆非常激动的抱着的，如果要是现在呢，这些诗人呢只有他一个还在，他希望能够把这两位已经逝去的诗人的这种遗志能够完成。但是在1980年镇压他到了巴黎，但在巴黎呢，由于呢这个种种原因吧，后来他流落了街头，最后呢这个又被这个因为在精神上受了巨大创又被送回去。那就是这就是因为什么呢，六四之后实际上这种流亡生活和六四之后的这种剧痛和这种变化，使得很多人难以承受，包括甚至像诗人这样已经是在社会上对各种各样变故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另类。那反正我是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发现，就是那些被现在被六四的镇压，政治镇压，这个还有等等这样一些人，那么没有被这个改变生活和在心理上受了巨大改变，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人。
六四对这个29年之后对中国社会那有什么影响？刚才您也已经谈了有些对政治经济各方面的，那对社会对人有哪些影响呢？
我觉得至少我们可以现在马上谈出三个影响。第一个影响就是它给一些家庭、一些个人带来巨大的人生和家庭的灾难。那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人家庭失去了，一些人失去了的生命，还有一些家庭因为亲人失去生命，永远的再也没有那种幸福。那么更多的人被投入监狱，那么当然更多的人流亡或者受到了各种不公正的对待。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六四之后呢，中国本来在80年代向了一个越来越开放、越来越全面发展的，比如当时以人为本呐、还有像这个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呀、民主自由都提到日程上了。那么在6月4号那一天呢，这些呢都得到了扭转，因为这六次开枪镇压之后，中国走上一条这个不公正的发展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间，多少数权贵垄断了发展的果实和机会，多数的老百姓和普通人承受了发展的苦难和代价。那么这些都是呢这个在六四造成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六四呢就是大大延缓了中国政治进步的发展过程，这个使得我们的这个国家呢这个面临的这个越来越多的这种问题。因为这个本来呢在1980年6月4号在那一天之前的民主运动，如果有一个像实际上其他国家那样有一个好的结果的话，中国在那天就可以步入第三波民主化世界浪潮。但是在那天于6月4号的镇压，使得中国痛失这样的一个机会。之后呢，我们还不知道在哪一天哪一月我们才能真正的回到人类发展的主流的这种线索，就是宪政民主的这条轨道上。
谢谢王先生您接受法广的采访。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纪念六四29周年特别节目，本台采访旅美学者王军涛。本次节目由艾娃采播，感谢飞利浦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重视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下面是法语教学课，请听Parlez-vous Paris 第12课。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Nathalie, je suis syrienne, j'ai 17 ans. J'ai remarqué qu'ici à Paris, les magasins ouvrent tard et ferment tôt. Alors, je me demandais comment font les Parisiens pour faire leurs courses quand ils sortent de travail et les magasins sont déjà fermés.
17岁的娜达利来自叙利亚，她已在巴黎生活了2年。她很想知道巴黎上班族什么时候购物，因为巴黎商店实在关门太早了。
Monsieur Simama,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rencontrer des commerçants du coin?
On va aller visiter un magasin de vêtements de prêt-à-porter féminin. Ça doit vous intéresser.
C'est parfait.
Monsieur Simama 是巴黎马来区圣安托万街商会主席，他带我们走进一家成衣店。
Bonjour.
Bonjour.
Bonjour. Je peux peut-être vous aider?
Donc là, c'est la nouvelle collection. Donc il y a des robes en soie comme ceci. Ça, c'est des modèles intemporels qu'on a en permanence. Les couleurs vont changer en fonction des saisons.
我好喜欢这家店的丝绸长裙 les robes en soie.
On a des petits hauts comme ceci.
这里还有短装和上衣 les petits hauts.
Là, vous avez de la maroquinerie.
店里也有各种皮货 de la maroquinerie 和头巾 les foulards.
Tout dépend de l'événement et des accessoires qu'on va mettre. C'est ça que je veux dire.
感觉这里的顾客寥寥无几，也许是不到周末的原因。
Quels sont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votre magasin ?
Alors, les horaires d'ouverture de la boutique sont de 10h30 à 19h30. Voilà.
这家店上午十点半开门，晚上七点半关门。
On peut être fermé une demi-heure dans la journée, de 14h30 à 15h. On ne ferme pas plus tôt, à 13h, parce qu'il y a aussi des gens qui travaillent dans des bureaux qui viennent à ce moment-là de la journée.
原来法国上班族女性会利用午休时间 la pause de midi 出来逛商店。
Quel type de clients viennent dans votre magasin selon les horaires ?
Le matin, si vous voulez, ça peut être des femmes de 50 ans qui sont à leur compte et qui ont un peu de temps. Entre midi et deux, ça va être des employés, notamment des gens de bureau. Dans l'après-midi, ça peut être des touristes également le matin qui se baladent un peu dans le quartier, qui font des musées, voilà. Et en fin de journée, c'est des sorties de bureau.
其实顾客会根据自己的作息时间灵活掌握，比如上午来购物的女性通常从事自由职业，下午五点下班以后 à la sortie des bureaux 来这里的是工薪族，游客的购物时间就不确定了。
Merci madame.
Bah, merci à vous, à bientôt.
À bientôt.
Au revoir.
Au revoir. 娜达利和我都喜欢这家商店里的裙装，她一定会再来的。让我们再去看看其他的店。
Attention, le feu est rouge.
Alors là, on traverse la rue.
Et là, et on arrive chez le primeur. Donc, vous constatez que les fruits et légumes sont très bien exposés. Tout est parfaitement rangé. Ça donne envie de manger.
我们过街来到一家时鲜水果蔬菜专卖店 le primeur.
Nathalie, tu peux décrire les produits que tu vois ?
Je vois des pommes, de kiwis, fraises, et des raisins, ananas.
Ça donne envie, non ?
Oui, ça c'est vrai.
这里的蔬菜水果摆放整齐，有苹果 les pommes, 草莓 les fraises, 葡萄 les raisins.
Extraordinaire, je peux goûter celui-ci. Voilà.
Il est là le patron, non ?
那位就是老板，咱们去问问这家店的营业时间。
Bonj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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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ors, tu veux savoir quoi, Nathalie ?
Quels sont vos horaires d'ouverture ?
Alors, on ouvre de 7h du matin à 20h30 le soir.
这家店的营业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半。工薪阶层下班后还是有时间过来买东西的。
Et pourquoi vous ne fermez pas plus tard le soir ?
Parce que il se manque de personnel, c'est ça le problème.
如果延长营业时间，老板必须雇更多人手。
Est-ce que les autres supermarchés vous font concurrence ?
Non, pas vraiment, parce que nous, c'est les clients qui aiment les bons produits. Et c'est vrai qu'au supermarché, on ne trouve pas tous les produits. Il n'y a pas de tout, quoi. Ils sont servis par les centrales d'achat. Donc on n'a pas les mêmes qualités de produits. Donc on a des clients différents.
超市营业时间相对较长，但对这家店不构成威胁，因为这家店的蔬菜水果质量更有保障。他们做的是不同顾客群的生意。
D'accord, merci beaucoup.
De rien.
Tu vois, Nathalie, ce primeur, il ferme à 20h30. C'est tard, non ?
Non, pour moi, c'est pas tard.
En revanche, tu peux faire des courses entre midi et deux, comme font les Françaises.
Oui, je vais essayer de faire ça.
晚上八点半对娜达利来说一点不算晚，在叙利亚，商店开门到深夜。当然了，娜达利也会入乡随俗，利用午休时间出来购物。Au revoir, Nathalie.
Au revoir.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最后一次为您播报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七国集团声明一致反对特朗普硬性征收钢铝高关税。路比奥和史密斯议员就六四屠杀事件29周年发表声明。中美贸易磋商媒体透露地点是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特金会费用谁出？新加坡愿意部分买单。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本台对亚洲的第一次华语节目播音到此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乔为您主持，特别感谢 Lun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重视收听。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 Fovo 演唱的歌曲，题目是《我有》。
Cache-toi, je t'ai dit qu'est-ce qu'il te faut de plus, t'en as pas vu assez. Et arrête de me regarder comme ça, t'as rien écouté, t'as rien compris. Comment je dois te le dire pour que ça imprime? Écoute, pauvre conne, je suis pas quelqu'un de bien, je suis pas une belle personne. Je suis une sale bête, une bouteille de gaz dans une cheminée. Et je vais finir par te sauter au visage si tu t'approches trop, comme ça a fait avec les autres. Mais tu sais pas de quoi tu parles, j'ai essayé, ça sert à rien, on change pas, on change jamais. Et quand bien même de toute façon ici y'a pas de deuxième chance, on efface pas les ardoises. Me dis pas que t'es pas au courant, t'as pas vu, c'est imprimé partout, dans les journaux, sur les écrans, dans le regard des gens. C'est même écrit en grand sur les immeubles, la nuit, quand les gens bien comme toi sont endormis. C'est marqué en rouge, tu nais comme ça, tu vis comme ça, tu cannes comme ça. Seul à poil face à ton flair avec ton dégoût de toi-même, ta culpabilité et ton désespoir comme seul témoin. Non crois-moi, tu veux vraiment pas que j'aille plus loin, parce qu'au mieux ça t'empêchera de dormir. Au pire ça te donnera envie de me cracher à la gueule. Alors avant que je me transforme encore une fois, pars en courant. Fuis-moi comme le choléra. Non j'ai braqué personne, planté personne, buté personne. Mais je suis un voyou, c'est comme ça qu'on dit tout simplement. J'ai fait des choses que je regrette suffisamment, suffisamment pour y penser tout le temps. Je pourrais te donner un million de bonnes raisons pour qu'on m'attrape, qu'on me casse les genoux et qu'on me cloue au pilori. Et si un jour on vient me chercher, je résisterai pas, je sortirai les mains sur la tête sans faire d'ennui. Mais avant que ça arrive, je voudrais que tu saches que j'ai compris que je passe mes nuits entre cacheton et insomnie. Et que je vais me battre pour reconstruire un apprenti repenti. Et tant pis, si ça me prend toute une vie. Pardon, que je parle un peu moins fort. Ah, on vous dérange en fait, merde. Et bah si on te dérange, tu te casses. Ou sinon, tu fermes ta gueule, tu regardes ton assiette. Et tu nous fous la paix 5 minutes, le temps que je termine. Tu peux faire ça? Qu'est-ce qu'il y a? Ça te gêne qu'on te coince comme ça devant tout le monde? Bah ouais, c'est chiant, je comprends mon gars. Mais dis-toi que t'as de la chance, toi. Toi, t'es né bien comme il faut, t'es solide, t'es cohérent. Tu mets personne mal à l'aise dans les restaurants. Tu dors bien sur tes deux oreilles, t'es un bon petit français. T'es beau, t'es bien. Comme un magazine de déco, comme une maison, t'es moi. Ça t'arrive pas ces choses-là, hein? Tu vois absolument pas de quoi je parle. Et bah ouvre pas trop la porte de ton placard, alors tu pourras être surpris. Ça va te faire tout drôle le soir où les choses que tu pensais avoir enfouies. Faut savoir qu'en fait, elles étaient là, juste là, planquées sous le tapis. Elles sortent une main, puis te plantent une seringue dans le pied avant de disparaître. Et alors là, ça te prend à la gorge, comme des odeurs d'ammoniac. Ça te colle des sueurs froides, t'as les dents qui claquent. Mais non, je me calme pas, il sait pas ce que c'est lui. Il sait pas ce que c'est que d'être un crevard, d'être mal foutu, d'être une crasse, un pantin. D'être le terrain où le bien et le mal s'affrontent. Il sait pas ce que c'est. Non, j'ai braqué personne, planté personne, buté personne. Mais je suis un voyou, c'est comme ça qu'on dit tout simplement. J'ai fait des choses que je regrette suffisamment. Suffisamment pour y penser tout le temps. Je pourrais te donner un million de bonnes raisons pour qu'on m'attrape, qu'on me casse les genoux et qu'on me cloue au pilori. Et si un jour on vient me chercher, je résisterai pas, je sortirai les mains sur la tête sans faire d'ennui. Mais avant que ça arrive, je voudrais que tu saches que j'ai compris que je passe mes nuits entre cacheton et insomnie. Et que je vais me battre pour reconstruire un apprenti repenti. Et tant pis, si ça me prend toute une vie. Comment est-ce que tu peux penser que tu tiens à moi si moi-même j'y tiens pas? Pourquoi tu dis que tu m'aimes alors que moi-même je me déteste? Pourquoi t'es là? Pourquoi tu restes? Comment est-ce que tu peux penser que tu tiens à moi si moi-même j'y tiens pas? Pourquoi tu dis que tu m'aimes alors que moi-même je me déteste? Pourquoi t'es là? Pourquoi tu restes? Non, pas ce soir. Pas ce soir, laisse-moi s'il te plaît. Non, je veux pas y aller, je veux pas rentrer, je veux pas dormir. Et surtout, non, je veux pas parler. Ce soir, je veux juste hurler. J'ai besoin d'ouvrir les vannes, tu comprends, de tout lâcher comme un puceau qui ment. De hurler mes mots pesants avec ma voix d'adolescent qui a jamais mué. De hurler ma peur de l'abandon, ma recherche frénétique d'attention, mon besoin de reconnaissance en permanence comme un chien, des caresses, mes tentatives désespérées de me faire passer pour un mec que je suis pas et que je serai probablement jamais. De hurler mon absence de courage, ma cruauté, ma politesse maladive, mon optimisme débile, mon zèle dangereux, mes réflexes à la con, mes accès de colère, ma culpabilité bidon, ma sexualité en vrac et mes fantasmes tordus. De hurler ma peur panique des autres, ma mesquinerie sournoise, mes regrets, mes erreurs, mes névroses, mes obsessions, mes méta-obsessions, ma phobie de la douleur, de la perte, du suicide, de la dépression. Non, j'ai braqué personne, planté personne, buté personne, mais je suis un voyou, c'est comme ça qu'on dit tout simplement. J'ai fait des choses que je regrette suffisamment, suffisamment pour y penser tout le temps. Je pourrais donner un million de bonnes raisons pour qu'on m'attrape, qu'on me casse les genoux et qu'on me cloue au pilori. Et si un jour on vient me chercher, je résisterai pas, je sortirai les mains sur la tête sans faire d'ennui. Mais avant que ça arrive, je voudrais que tu saches que j'ai compris que je passe mes nuits entre cacheton et insomnie. Et que je vais me battre pour reconstruire un apprenti repenti, tant pis, si ça me prend toute une vie.